你好，欢迎收听我的发芽故事。在这档播客中，我们一起走进社会创业者，了解他们使命背后的故事。我是吉米。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智于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执行主任韩寒。智于是一家关注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机构，韩寒的工作场所也经常在海边，在渔村。他出生在湖南长沙，小时候随家人一起搬到海口。虽然算是在海边长大，他却从小对沙漠有一种特殊的向往，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沙漠变成绿洲。
可能是因为我还是受我父母的影响比较多，他们以前当知青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家庭成分不太好，所以曾经很想去支边，就是去新疆啊，这边疆地区，打了报告，打了申请，没有被批准，就只是在湖南当了知青，在自己的家乡这个省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听他们和他们的知青的朋友一起聊天。以前他们每年的大年初四，都会有聚会，就知青的这帮朋友聚会。我就竖着耳朵去听，其他的是小朋友一起玩，但我每次都会就黏着他们，我就很喜欢去听他们的故事。然后等我到了中学的时候，我就会去翻我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留下来的他们那个年代的一些书，一些诗歌诗集，一些他们的这个甚至一些知青的文学作品啊，我可能就会，然后包括他们唱的歌，可能就是我从小到大的这些家庭给我的这种影响，会让我对那些东西有一种浪漫的想象。然后可能另外一点也是从小到大我就很喜欢少数民族的文化，这个其中新疆维吾尔族这个也是很浪漫的东西，所以可能就老是还有历史像敦煌楼兰，这个楼兰这个词一直在我脑子里头，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总觉得哎呀好像就会有点怀疑说是不是上辈子跟这个楼兰有不解之缘。所以其实真的，我整个童年到青少年的时期，我一直会是对那边有很多的憧憬和向往。就包括现在，如果我听到说，谁是从新疆来的，好像那个感觉，或者说从甘肃来的啊，那这个人在我脑子里头，我觉得好像都有点不一样。
这个，所以这个一种很浪漫的想象。那就是我也读到，就是你后来你也真的去了。沙漠有过一段时间工作，那个现实跟浪漫的想象一样吗？
对，那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志愿者的时光呢。那是我在上大二的时候，大二暑假就跟我的同学，我的闺蜜，我们两个女生从南京坐火车绕了一大圈，也算是穷游吧，那个年代的穷游，然后游到了内蒙古的那个鄂尔多斯那一块儿。当时他们也是在治理沙漠，我们需要志愿者，我们就自告奋勇的就是找过去。那是99年的暑假，我记得那个在那边生活的那段时间还是觉得蛮艰苦的，我们几乎每天就是吃土豆，然后好一点的话就是黄瓜，就是因为他已经那一片地区改良了那个土壤以后，可以自己种黄瓜种西瓜。我们的任务，我们的工作任务也就是去种，给这些瓜田浇水啊，这个来去施肥啊等等。那当时好一点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个结出来的瓜果蔬菜可以稍微的打打牙祭，否则的话呢就每餐每顿都吃的土豆，
没有肉吃。
很少很少，可能因为他本身当时这个那个团队也是经济并不是很好，大家都比较就是节省吧。当然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两个女孩子都是城里长大的，99年虽然说可能从全国的经济条件来说也没有特别好哈，但是至少我回来说给我爸妈听，他们也蛮震惊的，就是觉得哦，那现在确实还让你们赶上了这种地方，还能够过过苦日子，就那种体验，我觉得也是。那但这个其实还只是一方面， 条件，生活条件这种，包括没有水洗澡，我们两个女孩子几个星期没有水洗澡的这种，就只能拿那个毛巾沾点水在身上擦一擦。嗯，但可能更大的一个，嗯，对我的一个刺激，或者说是一些，嗯，让我可能有对这种所谓的环保，所谓的这些志愿者的这种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是作为学生去到那儿，但是还有很多人去到那儿，其实他的身份非常的复杂，可能甚至还有那个，我记得某些地方也许是他也许以前还有这种服刑的记录的啊，这一类的人，他可能在那种地方就是相对容易待下来，就各种各样背景的人都有，然后你看似好像大家走到一块来都是为了去治理沙漠改善环境，但可能其实每个人的诉求来到这儿的动机又不完全一样，所以当时那个场景其实是会在那个很幼稚的我那个时候的一些思想就会去琢磨啊，就会觉得哦，原来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一些目的，或者说这个社会它是有很多元化的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那是我第一次这以一个大学生懵懵懂懂的这个比较单纯幼稚的想法去想象我们自己可能是怀着一腔热情是以做环保呀做这些然后包括在那个地方待的过程中间也能看到每个人的状态。有的积极一点的，有的是非常消极的，就是过一天算一天的，其实就会觉得这个问题会是一个很复杂很现实的问题。
在高考之前，韩寒得到了一个可能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机会，他可以不参加高考保送进入清华大学，但是他却选择了高考，最终前往南京大学学习环境科学。
可能那时候我不知道是自己还是有点就是说不太想去随波逐流，就觉得大家都认为的对的东西我反而会觉得要慎重的考虑一下，就是不会因为说这是清华所以我就一定很兴奋。我相反，我会觉得第一我不想放弃高考这个经历，我还是很想让自己走完这个过程，不想因为保送让自己好像就可以好像侥幸的可以逃过这一个挑战似的。第二就是因为他的专业是国际会计，我妈妈这一边都家里头，我的从我的外婆到外公到舅舅到我老妈全都是做会计做财会的，所以我觉得很没意思。当时虽然国际会计在当年是非常热的专业，但好像我可能从小到大一直就是属于这种别人很时髦的去追逐的这些东西，反而我会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有意的去避开。包括像刚才你问我说以前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记得当时那个年代我所有同学都在看琼瑶武侠，看这些包括听的都是小虎队呀、这个四大天王啊、对吧，港台歌曲。我那个时候完全就是跟大家相反的。大家看这些的时候我在看蔡志忠的漫画，老子说庄子说那一套全部都是然后我在唱的都是红歌，都是我爸妈那个年代的然后看的书是苏联的纪实文学所以就是跟我的同龄人可能都是不太一样，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选择去清华保送去清华。
那选择去学环境科学是一个一直以来的心愿呢，还是说我当时考了像别人一样考了出个分来，然后可以选的是些什么，然后我选了一个我可以选的。
其实对，也没有特别早的去想过。我听说环境科学这件事儿，其实也就是考前的几个月跟一个朋友聊天，也是同一年的考生，我问他想学什么专业，他说他想要学这个环境科学。我是 还是算是第一次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当时可能也没有太多，没有互联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料，但是大概就觉得听他给我解释了几句，我似乎就觉得诶，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跨学科的这么一个专业，有好像跟人文的科学跟自然的科学都有关系。这个可能是真正特别吸引我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原因是南京大学，可能是我首先选的是南京大学，然后呢也因为它环境科学是南大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专业，全国的第一个环境科学的专业好像就是南大首先设立的。我之所以选择南京大学也是因为家里有一个表哥，他是一直在比我高一年级，我从小跟在他的屁股后头，他上什么小学我就上什么小学，他上什么中学我就上什么中学然后他比我早一年考去了南京大学学物理，所以他说哎，南大好像环境科学也不错啊，我就也就没想太多，就这么进去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和韩寒一起去沙漠的闺蜜打算出国读研，韩寒并不想要出国，但是为了陪闺蜜一起备考，也准备起了托福、GRE 这些考试，一起申请学校。原本的打算是闺蜜出国之后，自己再在国内考研，还看准了一位在新疆大学做沙漠治理的老师，结果自己也申请到了学校，在父亲的坚持下出国读研。
这个其实我当时出国的时候，我自己并不是特别想出国，我是为了陪我的那个闺蜜，就是跟我一起去沙漠里头做志愿者的，为了陪她一起考托福考 GRE， 一起申请学校。但是我自己一直对于我是本来准备她出国了以后我再考研，我想自己再去考新疆大学的一个老师的研究生，因为他曾经到我们南大来做过讲座，他就是做荒漠治理的，做沙漠治理的。那个我还记得那个老师是个女老师，我在他听完他的讲座，我还主动跟他去聊过联系，他也很欢迎，他说如果感兴趣可以考他的研究生，包括我甚至想过再考到兰州大学去学生态学。就在那个时候我满脑子想的依然是去到大西北，但是我爸爸就比较主张说我应该出国，他觉得我应该去洋插队，他因为他们以他们自己知青的这个经历，他觉得他说现在你们这个年代的孩子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锻炼，他说你要么就当兵，你要么就去插队。当兵呢，我视力当时有点近视，不太行，好像要去考军校，可能还有点所以后来就想，好吧，那就出国吧。其实我真的到美国，我记得我爸爸送我去北京，从当时我们在长沙，就是告别家里头的外公外婆呀这些亲戚，他送我去北京的这个火车上。那个晚上我们俩都没怎么睡，我就问他，我说我不知道我出去干嘛，而且我当时申请到的那个学校是一个学土壤的，我说我又不会农业，我也不是农村长大的，我真不知道我去读这个土壤是能做些什么，我找不到感觉。但是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觉得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而且他觉得在农业里头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最直接的体现出来，所以他认为我学环境科学其实是能够在农业里头找到用武之地的，能够通过去也许研究解决农业的问题来回答这个环境层面的这些问题。我也就反正半懂不懂的觉得好吧，那就先去看看吧
回国之后的韩寒开始在海南的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在2009年的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 SFP， 这是一家通过影响产业链上的各方，推动他们做出正向改变，以此让整个渔业变得更可持续的国际 NGO。 而在这个时候，韩寒对于渔业的认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仅仅停留在自己喜欢吃鱼这么一件事上。
在2009年的时候 SFP 当时派了一个专家过来，他们是想跟海南当地的水产研究所来探讨罗非鱼养殖的对环境的影响。其实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当时这个水产研究所他们所里头没有人会讲英语，就需要借一个翻译，找到了海南省科技厅的国际合作处，然后正好这个处长呢也跟我很熟，他就说小韩你去帮个忙吧，啊，我就领了这个任务就过去给别人当翻译，第一次去赶快查字典罗非鱼到底用英文怎么讲，然后才知道哦，海南还有养这么多的罗非鱼。然后那个在给他们做翻译的过程中间，我听他们讲的全是想了解这个环境的问题，我就说你该到我们院研究院来呀，我说我们才是做环境影响评价的这个，所以其实相当于半路给人家截胡过来了。后面是我们首先跟这个 SFP 就当时那个我所在的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我们先有了一个合作项目，大概这个项目开展了半年多以后， SFP 就希望说在中国招一个全职人员，那当时他也只不过就是说，哎，请我帮忙来去物色一个人。结果呢，恰好在那一年，我自己家里头，我老公搬到了广州工作，所以我也要辞掉海南的这份工作，跟带着孩子一起搬过去。所以就这么就正好很巧合这个时间点，我就自己应聘了 SFP 这个工作。SFP 这个它也是一个国际的非盈利组织，或者说也可以叫做环保组织吧。它是成立于2006年，所以我加入的时候2010年，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他们也是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咨询公司，为这些国际上的这种水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的上下游来提供很多关于这些渔业使用过程、渔业资源的使用过程中间的这样一些评价，它的产生的环境影响是怎么样的，用这种专业的信息来去指导推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做出一些改进。
那你需要出去跑吗？你要去到渔村里吗？
对，那个时候经常，我虽然搬到了广州住在当时，但是我会经常回海南，去到鱼塘，去到加工厂、饲料厂。
嗯，当时关注海南这个地方是因为之前有合作项目在这儿，还是他们所关注的这个罗非鱼是只在海南产？
罗非鱼其实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产，最大的几个省份是广东第一，海南第二，然后是广西、福建都紧跟其后吧。那我们最后选择了在海南来去做这个罗非鱼的养殖改良的项目，主要还是我自己当时评估一下，一个是考虑我自己的一些社会关系网络在海南是最肯定是最多的，然后包括我觉得海南它因为作为一个岛屿，它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地理单元，可能在广东、广西这些地方呢，有很多流域你是跨省的，那包括你的这些相邻的周边的这样一些环境可能也更复杂，要做一些实验啊，这种可能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希望说落在海南。而且海南当时这个罗非鱼产业它也是一个比较独特，在广东、广西、福建这些地方的罗非鱼可能还有大概1/3到1/2产量都是内销，但是海南的罗非鱼产量一直到现在可能90%都是出口的，所以呢它整个这个产业链都跟国际接轨，就是它，所以因为当时作为那个国际组织，它的工作手法就是利用这个贸易链条，从末端的零售商倒逼生产端来去做出改变。所以如果它的出口的这个份额，市场份额占的比例越大的话，那它相应供应链的这个压力传递过来的时候，可能才能有这个话语权才足够大，才能起到作用。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工作方式，就是从零售端去倒逼前面的供应链，然后去影响前面的生产端发生改变，这个工作方式在国外好像是比较成熟的，然后是比较有效的， 但是就好像你在中国去跑这套系统的时候，你发现了一些挑战。
对，当时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通过他们这些国外的采购商来想去说服这些海南本地的加工企业，也就是供应商，能够跟我们有对话，然后希望能够一起探讨这种改良这些养殖过程中间，比如说它的密度很高，那么排污容易生病，也容易排放很多的这个含氮含磷比较高的这种废水污水。像这些问题呢，我们在跟这些加工厂去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他们首先能直接影响到养殖户层面的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大部分还是要依赖中间商，中间的这样一个经销商。这个经销商扮演了多重的角色，第一个是他会帮助加工厂来去收原料鱼，因为这些一家一户的散户分布比较分散，然后每家出鱼的时间也都不一样，所以像这样一些中间环节其实就起到了这么一个缓冲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的大的饲料企业也好，养殖企业加工企业都还是依赖于这个中间商。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它有金融方面的功能，因为对于小散户来说，最大的经济压力就是买饲料的钱，往往一亩的这个一口塘可能有十几二十亩，它一天的这个饲料都是很大的一笔开支，那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的时候，他就会去赊账。那一赊账的话，其实经销商的这个赊的这个料款，它也是来自于加工企业。后来就演变成了这些加工企业自己也开了饲料厂，相当于呢，他把这个饲料先放贷给到饲料经销商，经销商再放给了养殖户。那等养殖户把这个鱼养出来了以后，又由这个经销商去把养殖户的鱼收回来，再卖给加工厂。加工厂其实跟饲料厂是一家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对，所以这里头的关系很复杂，而且它中间的很多环节也受到，比如说气候、当地的土地的这种利用政策或者土地的租金，包括这些饲料的成本，因为尤其海南又隔了个琼州海峡，很多的这个原料的运输啊等等，都价格的变化也会受很大的影响的。所以这个很复杂的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单纯说我们寄希望于加工企业来去对源头的这些养殖户，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他是要隔了一两层。
明白。而且就是很多时候你给他一个所谓的一个完善的标准给他，然后你期待别人去阅读学习理解，然后按照那个东西去做，其实也是很不现实的。
对，很多的国际标准，首先这些制定这些标准的往往都是欧美的这些学科的专家，或者一些欧美的大企业，他们在制定这些标准的时候，基本上是按照他所熟悉的那个情况，也就是他们国家的养殖的情况，往往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工业化程度比较高，也比较的这种规模比较大，所以比如说他要要求那个罗非鱼的养殖出来的这个水的氮和磷的排放量要低于那个值，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值倒推算，它的这个养鱼的密度啊，这些就会很低。那如果要是这么低的密度，我们的这个价钱成本都在摆在这儿，养殖户是绝对不可能按这个标准来去养的，那是一个亏钱的买卖，没有人去做。
明白。你刚才说你在进入这一行的时候，对于渔业是一无所知，基本上你没有什么经验。然后，你在 SFP 里面待了多少年？
将近五年的时间，四年半吧。
五年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你创办了智渔，然后你到现在都还在做就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这个事儿。你是在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事情我有兴趣，我想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听起来这个东西不是你一直以来的使命。
我觉得可能也是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阶段是当时在 SFP 的时候，我记得我大概也是进入 SFP 的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因为其实做 NGO 的工作可能是在我大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个种子。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国外的关于环保的这样一些书，什么寂静的春天啊，沙箱年鉴啊这一类的哈，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这些都是启蒙性的这些书。而那时候我们国家好像只有自然之友这样一家环保组织，本土的。那时候的国际组织虽然也已经陆陆续续进入了中国，但可能主流的社会还不太了解，也没有互联网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但是我自己其实就一直好像朦朦胧胧觉得，哎，做 NGO 这个事儿好像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到了我进入 SFP 的时候，我也还是挺很幸运啊，就觉得自己好像兜兜转转，我原来以为我去国外留学然后回来在事业单位工作，似乎就离我的那个 NGO 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但没想到好像又碰上了这么一个姐。对，所以我当时还跟我们那个 SFP 的创始人，我跟他说，给我10年时间，也许10年以后我就会做一个中国自己的组织。然后他开玩笑，他说你要不了10年，结果我没想到，我真的是就其实就4年半5年不到的时间我就出来。但是其实那时候并不是我做好了准备出来的，我是好像有一种被迫的感觉。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到，我在 SFP 工作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样一些国际的手法，它的这种变革理论，这些利用供应链的末端来倒逼前端，听上去确实在某些情景下是可以能够有效的推动，但在中国它遇到了很多的障碍。所以我当时就会跟我的同事，欧美的同事，尤其是我这个创始的这个老板创始人跟他争。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会议上就有点差点要吵起来了。我说没错，欧美的这些采购商都要求我们要做这样那样的改进，但是做了这些改进会有成本的呀。因为你现在中国的罗非鱼之所以这么的便宜，恰恰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政府这边也没有那么多的像现在这样对环保这么重视，所以那个时候你这方面的环境治理的要求不高，也恰恰就是钻了这样的一个空子嘛。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环境成本等于是外部性没有纳入到这个核算体系里头来，所以它就显得这个都很便宜啊。那然后也是大家门槛都很低，随便弄个池塘都可以养鱼。那如果是今天你要再去挖个池塘，你就办证啊，要做环评啊，要各种各样的一些标准，这个成本自然就会升高。所以我就说，那如果我们做了改进，我们养出了更符合你们的要求，你们的标准的这个罗非鱼，那我们的价格也会要涨，你能接受吗？那当时我的这个欧美的同事他们就说，啊，我们作为 NGO 组织，我们是不会介入到这个经济的利益里头的，我们要保持中立，我们不要参与到任何商业的这个利益冲突里头来。而且还有他们说，啊，中国的罗非鱼就是低端产品呀，这个是商业的一个正常的大家公认已经默认接受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听着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劲儿，我就会觉得这有点你这就是又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的感觉。当然我任何商业它都会追求它的利润最大化，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既然大家都要一起来去探讨可持续发展，你企业你也在宣称你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实际上这个责任就不是说你只是要求，你只是提要求，你的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你是否真的去承担了？所以我后来就忍不住怼了一句回去，我说我们到底是在为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努力，还是在为沃尔玛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呢？然后这句话可能也问得大家都 无话可说。我记得后面就是私下里有一些同事，尤其是亚洲地区的同事，因为我们有很多东南亚的同事，他们私下里就跟我说韩寒你怼得好，我们早就想问了。
嗯，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欧美的大采购商像沃尔玛这样的，他又希望保持这样一个低价采购的能力，但同时他又希望能够要求就是比如说环境的提升啊，或者是这些标准的提升啊，但是这些提升对于普通的这些养殖户来讲是直接的成本的提高，但是成本的提高如果没有售价的提高的话，那就是不对等的，就对他们来说是不合理的。
对，我觉得至少就是说虽然可以理解企业它有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些大企业它也是薄利多销的模式，它有它的运营的这种成本控制啊。但是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诚意，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一种开放性，不能说好像一谈到这个我们就说吧，就做这件事儿，那养殖户到底他的收益在哪里？然后他们就总会讲说，你这样做了，你肯定你的这个发病率能降低，你的这些长期来看你是成本会更低的。但我说那是要一个做了好长时间以后，你的技术的磨合，你这些前面的试错。这个周期其实是很长一个周期，它不是说我今天好像上了一个什么新的技术，我立马立竿见影，我的成本就降下来了，没有这么简单的。所以我觉得那些是一个好听的说辞，我就会觉得这有点避重就轻，没有去很诚恳的去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嗯，所以你就跳出来自己做了这样一个组织。
对，其实是有点半赌气的感觉。我当时本来是想说服我的这个前老板说，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增加这个人员，因为在那个时候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明显的能感觉到我们的工作还是开展的颇有成效，就是逐渐的被这边海南的罗非鱼产业接受，包括国内我也跟国内的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端都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但是每次跟人家讲介绍我是谁的时候，人家一听你既没有在国内注册，然后也没有办公室，甚至也没有团队，那就听着像个皮包公司一样的，就别人就觉得听着不靠谱哈。所以我就特别期待说能不能在中国有自己一个团队，但是 SFP 当时的它的战略是优先放在了印尼、日本这样的国家这些市场，他觉得中国可能还没有到时候，所以后来我就也是觉得没办法了，就是说你不做，那我自己做吧。
嗯，那从15年创办之余开始，你做了什么？就是第一件事是做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并没有想的特别清楚，我到底要该怎么做。或者我想要把至于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就只是一个很朦胧的想法吧。而且那时候也没有也不知道这个资金能从哪里来，去从哪里筹措这些跟慈善基金会啊，完全从零开始嘛，还是挺忐忑的，觉得压力挺大的。但是呢，可能我自己还是会觉得，当时我辞职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机会，因为在那一年基本上海洋这个公益话题就越来越热了，有很多的国外的慈善基金会都希望来培育中国的海洋公益的力量，尤其是本土的力量了。那当时很多的国际组织在中国有办公室的都在纷纷的开始做海洋，或者说更具体的话就是渔业这一块的工作，所以有好几家机构国际组织都想招我去做他们的这个 program director 这一类的职位。但我后来就觉得，因为已经在 SFP 待过，我大概的知道国际组织这一套方法论，这一套工作的这些体系是怎么样子的，既看到了它的优势，觉得确实是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但同时也看到它的局限性，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再去一个国际组织我会过得很舒服，但这不见得对我来说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会我一直会觉得不能让自己太舒服，一定要找一个有挑战的事情来做。
这个不想让自己太舒服，这个是不是也体现在你，比如说你刚才讲，比如说基金会找你想要去做他们的项目官员，比如说，然后你不想去做这样一个基金会某种程度上是相对舒服的工作，就是而你不想去做这个给钱的人，而你想要去做这个在前线去做事儿的人。
确实是有朋友问过我，他说你想做甲方还是做乙方？我说如果要是现在去做甲方的话，我把钱给出去给谁呢？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他怎么来去做，或者他告诉我说他可以他打算怎么做，这个方法行不行得通，我其实是无法判断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得先做乙方，我要自己去趟一趟这个路，然后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去做甲方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才是能让这个资源配置的更有效。
明白。所以至于就开始做一个符合中国的语境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体系。
我们其实是会有一些停滞的，过去几年。这个停滞也就是一个像刚才说到的，我们把国外的这样一些方法论移到中国来去做本土化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挑战。其实当我在 SFP 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得到那些方法有问题或者有一些不适用的地方。但是呢，其实人的惯性也很大。我离开 SFP 去创立智娱的时候，也因为各种，比如说要让机构先能生存下来，那很多时候你还没有那么强的话语权，你可能一些游戏规则还是要参照别人的定的游戏规则来，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得不去遵循一些别人的已有的这种玩法。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觉得在思维习惯上面，就思维模式上面还是受到 SFP 很大的一些影响。那慢慢慢慢也是在自己真正去扎在一线去做这些具体的一些工作落地的时候，踩了那么多的坑，才发现到底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才一点一点的去校正我们对中国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这个问题，认识到它具体是哪些地方卡住了，哪些地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其实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我们依然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间。
那就是你当然现在已经经过了几年了，然后至于有很多很棒的成就，你现在会怎么样跟别人说智娱是做什么的？因为我发现我很难总结智娱到底是做什么的。
没错，其实这个问题可能一直是会困扰着，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不那么容易讲清楚，然后我的同事其实一直以来都会说，哎呀，不知道该跟人家如何介绍智娱是干嘛的。我个人是觉得智娱其实就是一个在扮演了这样一个翻译和桥梁的这种角色。我们翻译和桥梁嫁接的是国内外也好，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以及包括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甚至跟公众之间的这样一些对话。这个角色呢，可能在很多时候它是在理念的倡导传播的层面去普及这样的一些思想一些理念。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因为恰好在海南这样一个比较接近一线生产端的这种一线，我们就还是会做很多跟生产一线的这些渔民养殖户打交道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帮他们去解决政策、技术、金融等等这些手段落到他们身上往往会遭遇的那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举个例子说，我们在过去几年因为做了很多一线的这种调研，跟一线的养殖户经销商建立了这种深度的连接以后，了解到他们实际的这些过程中间的风险点，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产生对这些决策，对这种分配资源的时候一些倾向性。那这些认知包括我们掌握的一些基础信息，都帮助保险公司愿意去开发针对养殖户小散户的这种保险产品。当然这本身也是政策支持鼓励的一个方向。那以前可能对于保险公司来讲， 他们太不熟悉这个行业了，都不知道该从哪入手。而且呢，就算是有了这个产品，他们自己的这个保险业务员也不太可能完全能顾得过来。对于这些水产养殖过程中间的很多不熟悉的问题，他在理赔定损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判断。那我们因为在过去几年孵化了一个行业组织，这个行业组织是扎在一线，跟几百个养殖户都建立了联系，所以这个行业组织他自己的这个人员，就是全职人员，他可以去帮助在保险公司和这个投保的这些养殖户之间，也是扮演一个桥梁的作用。他同时也是证明了这个行业需要这样一些组织化的角色，来把这一盘散沙能够更好的组织起来，提高大家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大家一起来去更科学更理性的发展规划自己的这种生产这样的能力。
嗯，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也恰恰是很难去说清楚之余是做什么，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外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很难理解之余就是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简单的说法，我们说至于是城乡结合部的麦肯锡和奥美。因为我们现在做的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咨询性的一些工作，因为在给基层的政府，像乡镇这一级，包括现在这段时间，我之所以说我明后天要去跑渔村，就是有几个这种村委会，他们渔村的村委会找到我们，他们现在也面临着乡村振兴，政府这个上级政府鼓励他们说，以前可能就是会被拆迁征地啊这一类的，那现在也想保留这些渔村，但是呢渔村现在也面临着渔业资源的衰退，然后他们需要重新去思考自己的这个出路在哪里。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工作呢是在服务于基层的政府，这个乡镇的呀，市县这些农业部门啊等等，那做的就像一个咨询公司的工作，只是说可能现在政府完全来去采购我们的服务，一个是他本身的预算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他的这种采购的习惯，这种付费意愿也可能还没有培养出来，那所以现在是慈善基金会在买单。但是因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致力于推动行业的公共治理，改善这个行业的一些公共治理，那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定位为是城乡结合部的麦肯锡和奥美。奥美是因为我们做很多传播类的工作，其实也是去讲好中国一线的这种渔村渔业渔民的故事，所以就会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说法。
嗯，我有读到，就是比如你们也做影展啊，然后有给一个就是比如说发现养殖户他们有这种记录数据的需求，然后给他们做了个手机软件，然后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又是手机 app， 又是影展，又是你刚才讲的这个保险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感觉各种各样的事儿。你们是怎么决定？我们要做，就是有那么多事可以做，就是在我想在这个上下游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们是怎么决定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那件的？就是
这就是一个关于战略选择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像你刚刚说那个给养殖户做一个手机的小程序 APP， 这些工具性的产品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做的一些大的实验，其实就是说前面这几年一直在试错，快速的去迭代我们找自己的定位。那经过去年我们做了寻汤宝这个 APP， 包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小程序，给比如说苗场做订单管理系统呀，包括养殖的这种行业协会给他们的会员做这种微信小程序的会员的服务，这些尝试了以后，后来我们也就发现，哎，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可能还不是最适合去直接做这种工具化的产品，因为这些东西它一个是涉及到 IT 的这种产品开发，包括后期的运维，尤其还包括你甚至要去做市场的推广，这可能都不是至于现在以一个公益组织的身份，以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源能够非常好的去运作起来的。但是我们如果不去试， 可能也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边界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我们经过了这些尝试以后，今年其实会越来越聚焦到，就是更明确所有我们尝试的这些东西背后有一个核心的点，是在于我们对于这种行业的基础信息，行业的这种专业性的，就是复杂的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它的互动，这些东西的认知，信息是我们的一个本质，信息化，然后再加上我们是贴近生产一线，面向这些大众的这个养殖户渔民的，所以它的组织化的这个工作是也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手法。也就是回到刚才说，像为什么讲说城乡结合部的麦肯锡，因为我们一方面用咨询类的这些信息调查数据收集这些方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用社区的工作手法，社区参与式的工作手法，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这种田野调查的方法来结合起来。所以这块可能是从原来五花八门的渠道路径去尝试，到了现在呢，我会觉得我们更加的聚焦，也更加的可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嗯，很有意思。那你刚才讲到，就现在至于的，就是可以理解它大部分的资金还是来源于公益基金会。
是的。
那你作为创始人，作为现在的就是这个掌舵的人，你觉得他的未来的发展是他的这个模式依然会是这样的，来自于基金会的支持，还是会逐渐的变成比如说用户买单，或者是某种中间的某种的形式？
对这个问题，其实从一开始创立智鱼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逃离过我的脑子，也一直是我们核心团队，我们的这些团队成员不停的会去发问，也会去一起思考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包含了很多个层面，就像回答刚才你问我说，我什么时候会觉得做智鱼这件事儿就成为了好像我必须得要去做，或者最适合我的做的这件事儿。说实在的，我在创立智鱼的时候，第一，没有那么准备充分，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学渔业专业背景的，好像要说对渔业有多深的感情，似乎也谈不上。其实说起来，我觉得一直在这几年里头，我会有一种好像觉得这个事儿，我只是在一个阶段来去扮演一个打基础的角色。我当时给自己说，我争取五年之内能找到我的接班人，能让一个学渔业的、学水产的他来去接这个班儿。我觉得我只是先打个前站。但是我当时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方，一个国外的基金会的这个项目官员，他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着急，你要至少给自己十年的准备。听了他这个话的时候，我心想完了，还得干那么久啊。因为我自己好像觉得这不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我似乎觉得我最想做的是别的事儿。我想说，那我把智鱼这个整得差不多了，交给别人去打理了，那我就可以去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了。但是没想到，其实我在做智鱼的这几年，尤其头几年的这些跟我一起创立智鱼，或者说刚开始的那一波同事来讲，他们都会说智鱼像一个学校。他们都觉得我更像一个老师。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对人的培养占据我更大的整个这些经历，我所思考的这些很多做的这种选择，包括在资源的这种分配上面，我后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好像冥冥之中有很深的，所以说创始人的这些个人的这种烙印和色彩，可能都会影响着这样一个机构从一开始的它的定位、它的基因、它的文化。我在后面的，尤其这两年，就会越来越坚定的意识到，其实我想做的智鱼，它不见得是真的要去提供某一个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说它的创造的最大的价值，不见得是我解决了污水的问题，我解决了食品安全的问题。而我觉得我们的价值更多的是在于让从事水产的这个行业的人 有一个和以前很不一样的视角，一个整全的系统性的视角来去看这个产业的方方面面，看自己的立场和别人的立场，别人的视角能怎么样去更融合起来。这就像我们上一次有聊到说我对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定义，那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上越来越找到了使命的那个落脚点，那就是让自己真正最有原动力的那个东西，也就回应最开始你问我做这件事情，我一直是并不是说从自然的利益出发，我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一直是会觉得人的自我的突破，在这种自我突破中去找到跟别人的协同，跟别人的这些一个平衡点，那有可能才去找到那个最优解，或者无限的去逼近那个最优解，这个过程可能是让我更兴奋的。所以回过头来，当我们这么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就会觉得那它有可能的组织形态是以非盈利的方式还是以盈利的方式来去做，我觉得都不重要。我现在不给自己设限，包括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组织的边界它可能也是很模糊的。
到现在，当时那个在沙漠里看到环境议题中每个人都可能带着不同的动机，但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的韩寒，继续关注着环境问题中的人，以此推动中国的渔业变得更加可持续。以上就是韩寒和我的对话，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你使用的播客软件上给我们留下评语，这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和听到这些社会创业者的故事。你可以在各大播客平台上找到我们的节目。我的发芽故事团队包括段帅、心仪、庆斌和我是 Jimmy， 非常感谢你的聆听，下次见。